成全之路就是舍弃自己，最美丽的路总是充满荆棘的。且听他们如何用爱写历史，传福音。
大爱行脚，
黄雄林主持。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集节目，我是黄雄明。上周我为大家介绍了来台45年的意大利籍方济会士巴义子神父，他是桃园大溪三民天主堂的本堂神父。数十年来，他在原住民母语的保存上做了很大的努力，但是他究竟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长大的呢？今天我们就要进一步来了解他的家庭背景。巴神父出生在一个劳工家庭，父亲死得很早，原来是个水泥工，专门为人家做地板。举凡打石头、挑水泥这些个差事，巴神父从小都看惯了。但今天，这个泥水匠的儿子不打石头，也不做地板了，而是在台湾为泰雅族的孩子打下了母语的基础。母语也是一块重要的地板，说不定还比水泥地板来得更重要。巴神父是这样回忆他的故乡的。
我老实讲呢，小的时候就是在意大利的南部，
对，
所以南部那个地区比较那个怎么讲呢，比较落后嘛。但是虽然落后嘛，还是跟那个非常的过的生活还可以了。
那个地方的名字叫做什么？
南部的地方，
对，就是你小时候长大的地方，
就是叫那个雷乌卡。
雷乌卡位于意大利南部的雷切省，全名是 Santa Maria di Leuca， 也就是雷乌卡的圣母玛利亚。如果说意大利长得像只长筒靴，那么雷乌卡刚好就位于这个靴子的鞋跟上，也就是意大利的最东南角。雷乌卡的灯塔旁边有座18世纪盖好的大教堂，名字叫做 Basilica di Finibus Terrae， 意思就是陆地的尽头，这跟我们中文里头的天涯海角有点类似。当年圣伯多禄娶到雷乌卡进入了意大利，这个教堂便是为了纪念他而盖的。巴神父的家乡有很多罗马时代的古迹，但45年前巴神父就离开了意大利东南角的陆地尽头，来到了西太平洋的尽头，台湾。巴神父回忆，小时候因着二次大战，老家居民的生活并不那么富裕，而巴神父的父亲因为工作受伤，身体又受了感染，年纪轻轻的就过世了。巴神父家里共有7个小孩，他自己排行老五。老家附近刚好有个圣方济修会，巴神父于是就加入了这个团体。我问巴神父年轻的时候受了谁的影响最大，巴神父马上就说就是他的母亲。他是这么谈起他的故乡的。
那个时候都是古老的那个归属法那个地方地区嘛，
对。
但是那个时候呢，因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不对？
嗯，
是缺少了这，缺少那，这些那个生活就不怎么，不怎么好，就是这样的而已。
对，那你的家庭是做农夫还是做工人？
可以说做工人。
做工人。
对对对，不是农夫。
那做工人这个对你后来的工作有完全没有影响，还是说有一点点影响？
对，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家里本来是7个人，对不对？
小孩吗？
小孩，对不对？我是长了差不多老六嘛，对不对？差不多。
嗯。
老五。
嗯。
会算老五。
嗯嗯。
所以那个时候，我爸爸也是年轻的就过世了。
啊、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得到一个那个 infection， 对不对？
是 pneumonia。
不是 infection 那个脚啊。
受伤，
工作上的一个危险，是没有被治好了，不好治啊。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那个医疗方面的，对不对？没有多大的那个性关系，所以就造就这个事情。
他是因为战争受伤吗？
不是战争，
工作
的关系，工作的关系。他本来是 做那个地盘的，
地盘
用碎泥啊，还有石头啊，
哦、
对不对？
对，
弄一个一块一块，对不对？就来贴。
它是 construction，
不是东西。对，大部分就是这样。是我也是慢慢、嗯，我爸爸那个时候，那个是七八岁那个时候、
哦，
对不对？
这么小，
对。对，但周一中的那个
这么小，不应该做 construction。
对对，不是做，就是说看的，对不对？
啊，
看他怎么样做，怎么弄，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
对
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连于那个周一中的那个比较困难的一种的环境中来长大，这样。
对，那这样的环境，后来你在那个青少年的时候，你会对你想要选择的修会有？有影响吗？
没有了，因为我们在那边刚好也有了这个分析会修规、
嗯、
立了没有多久了，在那边的我的故乡那个地方、
嗯、对，
所以那个对我远大的一个影响、嗯、老实讲是我选的，对不对、
嗯、
一个分析会的这样的一个、嗯、一个路线
来
记住，就是这样。
对，那你年轻的时候有没有说，你现在回想起来有没有哪一个人影响你比较多？像
就是我的母亲。
母亲，
对，
那
就是冰塔的信仰比较坚贞。
嗯，
打冰山早山晚山，对不对？嗯、都那个离不开这个祈祷方面的这个那个生活的心态。
嗯，
所以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
嗯，
就是这样，这个是最大的一个影响。
泥水匠的儿子不打石头，也不做地板，专为泰雅族的孩子打下母语基础。但这基础也不是你愿意去打，马上就会立竿见影的。就如同木匠的儿子一样，还得先走上一段苦路，而中途还会遭遇挫折。不只有第一次的跌倒，还有第二次的跌倒。长路漫漫，走过了45年的泰雅族山路，八神父见证了近半世纪的泰雅族历史。让我们先来了解八神父的第二次跌倒。八神父回忆1988-89年间，差不多就是19年前，桃园县官方发现八神父使用罗马字记录泰雅族母语。很快的，复兴乡乡长便来了一封公文，明令禁止，大意就是说八神父违反了某种山地文化的法律。原来政府早有规定，严禁使用罗马字书写地方语言，原住民的语言自然也不例外。八神父说，其实当时已经不是戒严时期了。一讲到乡长寄来的那张通知文告文章，八神父不由得笑了。他是这么说的，
之后本来早就政府就禁止用罗马字啊、嗯、来拼那个原住民的话，
对，
早就有了这个规定，一直到那个，一直到
戒严，
一直到戒严，
对，
那个时候
对
还是有存在，对不对？我记得，那复兴乡的那个乡公所啊、嗯，那个镇那个乡长啊，
嗯、
也是写了通知，不能用那个罗马字啊。
通知。
对呀、啊，不是文告文章啊，对不对？
Official，
一个 official， 对不对？不能那个。
那他说什么？
就是不能用啊。
原因是？
原理就是违反那个山地文化的那个一种的那个，就是这样的。
这是哪一年的事情？
就是在那个不知道1988-89还是多少？
哦，
那个时候。可是刚好戒严，哪没有戒严之前？
对对。
他没有戒严之前，就是我们的乡长，
对，
有称姓陈的，
对，
现在那些是在保留是保留，但是在哪里保留我不知道，现在也发不起来。
好，那
有是有这个事情，所以那个早本来那个政府就禁止老师讲、嗯，
对，
是禁止讲母语啊，
嗯，
或者日语啊，那个时候都有了，
对，
是小孩子特别在学校绝对不能讲那个。
翻
加那个翻译，对不对？就是这样，是一定要推广母语啊，以那个中国大文化为主啊，就是这样。西的文化就不能那个存在，就是这样的事情。
1988年左右，复兴乡长禁止八神父使用罗马拼音。除此之外，先前也有警察来造访过八神父， 不过这警察上教堂可不单是为了罗马拼音，更是为了一张泰雅族歌曲的唱片。而这事发生的年代又更早了，还得往前推20年，时间就在1968年。那时巴神父才刚到台湾不久，而罗马的泛二大公会议也才结束了2年多，会后出具了许多份的文件，其中一份文献关于教会传教法令上就说到了，教会应当深入人类一切团体之中，并尊重其社会及文化。为了回应泛二大公会议的呼吁，巴神父于是编了几首泰雅族歌曲，并灌成了1000张的老式唱片，目的就是为了保存原住民的语言文化。巴神父说，当时编了曲以后，又以罗马字标示泰雅歌词，有时也用卡塔卡纳，就是日文的片假名来标示，然后就由传教员去县政府登记。传教员去了，官方又跟他说不需要登记，只要靠印刷厂就行，唱片也就可以开始去印了。没想到这唱片才刚刚灌好，警察就上了教堂，说这些东西是不能用的，而且还没收了这一大批的唱片。这是巴神父在泰雅路上的第一次跌倒。而关于这桩警察上教堂的事儿，巴神父是这么回忆的：
警察来找我了，就是为了那个，为了推迟所变的那个唱片的关系。
哦，唱片。
对对，唱片的关系。
那个唱片是
那个唱片本来是在民国57年做的，57年做的，我们那个时候刚好那个罗马教会大公会叫我们那个神父们教会都来看重啊地方的文化，地方的那个语言啊，地方的那个风俗习惯，对不对？能得到那个一听基督的福音的一个深化进来，所以我们就看了在研究一方面有那么好的优良的一个风俗习惯，是一方面是我们想要保留，所以我们就做了那些记录，对不 对,
对，
那些记录也是一方面编了一个歌声这样的一个事情，
所以是歌
歌，是做了歌，一方面也做了那个文字，对不对？用罗马字来记写，或是用卡塔卡纳来记写，就是这样。以后呢，拜托那个传教院那个时候去登记，对不对？我不知道怎么样登记了那个时候，所以拜托他去那个县政府拿不起登记了。
对，
是他去了，他说还不需要登记了。就是考一个那个。印刷厂了就好了，就是这样的方式就可以了，你可以那个印，对不对？印好了以后了，就来了通知啊，你们没有登记了，对不对？还有
警察来的通知，
对了，不是警察，不知道是什么呢？什么地方来的？现在想不起来了，
对，
是不是县政府？我们不晓得，对不对？来了，必须叫我那个把东西放给他们，对不对？
那有多少个唱片？
差不多记得那个时候有1000张左右。
1000张。
1000张，对。1000张左右的部分，所以部分的，对不对？就拿给他们，大部分的公司拿给他们，讲的。后面他们也讲了，就是用什么就不能用啦，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你觉得像这个要禁止？就是常常会有人跑来跟你说不可以拼音，你觉得原因是什么？
就是因为那个他们的过去就是这样的一个政策，就不能使用那个地方的那个语言的地方的文化，就是这样的关系，
也
要用到那个中国字的那个为目的为那个目标，就是这样的历史目标。
好。
巴神父说，在那个时代，台湾政府根本就不尊重地方文化的，这跟泛二大公会议的精神是有出入的，因为大公会议要教会尊重地方文化，尊重地方语言，也尊重地方的风俗习惯。我又问巴神父，那么时至今日，情况可有任何改变？巴神父表示，情况已经有了改变，而这改变就差不多发生在20年前左右。不过当时原住民文化因为长久未受尊重， 很多资料早已消失殆尽，突然之间大家拼命的翻找，像是肚子饿得发慌，正所谓是饥不择食。而肚子既然饿了，更进而开始求财若渴，于是很快地一堆专家们就纷纷找上了八神父，邀请他去参加会议，希望他能现身说法。八神父是这么回忆的：
政府根本不尊重嘛，一般的那个正式的那个会花的没有了，这样的心态的。
可是现在有什么改变吗？现在
从那个李登辉上了台之后，对不对？从那个走了快24年了，到现在就不会算了，对不对？快24年了，
对，
就他慢慢的就要尊重，对不对？那个时候我记得他召集了好多那个老师，一直找资料，一点资料都没有。他们对这个原住民的那个什么的，一直他们好像那个 N2 嘛，对不对？要找现在这个资料的这个事情。
那后来来找你
啊？
后来他们有没有来找你？
不是，我也一起参加这样的一个会嘛，在台北嘛，对不对？又去参加过老师长，对不对？所以我就发现了这样的一个讽刺，对不对？
那也是第一次吗？
第一次，对。这是因为他们有下了一个通知单，所以我就去了，就是这样的关系。
从事原住民工作的神父多半对原住民的语言文化很有感情，但从另外一方面来讲，有的神父看法比较悲观，就是认为原住民语言即将死亡，因此我们只不过是在为这个语言的死亡预做准备，就好比是在做一个安宁疗护，让这个语言的死亡过程比较平静，比较不那么痛苦。但八神父认为这种态度是不正确的，他认为应该把语言复兴起来。正当八神父讲到了语言复兴的时候，恰巧一旁就有两个教友经过，刚好他们就聊到了复兴乡。突然之间，复兴乡这个地名仿佛有了一个新的意义。八神父表示，语言的研究很费脑力，很费心力，有时可以休息，但是不可以止息，这样子语言才能复兴。
这个老师讲应当就要那个把孩子把那复兴起来，
复兴，
对，所以在复兴起来做那个简单的方式，对不对？
对，
从开始啊，从那个小孩子的娱乐方面呢，对不对？所以有很多一种的方式，就可以慢慢的会来复兴起来，老师讲。所以第二个，应当在他们的部落里面，在原住民里面，应当有人就来研究这个语言，因为没有人去研究的话，理所当然的就会没了。
对，
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对，
那你来看一个例子来说，在基督教方面，从此以我所知道50年以来，他们从来没有停止研究使用自己的语言。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来表示什么？表示还是会继续学习，如果有耐心，如果有人研究进来。
对，所以你觉得，
所以我本人呢，对不对？已经从40年以来没有停止，有的时候跟他休息，比如需要东西要摆在一边，
对，
有去动它，有机会再来动，这个有了，
对，
是这样。但是从来没有说那个掉了，对不对？还是继续那个继续用。所以我就那个发现，对不对？那个根本那个他们所讲的那个原住民没有问题，这里没有问题，那里老师讲，
那个是错的。
那个是老师讲，不是说错了，实际上的没有这个实在的，他们的没有这个问题。但是在织布里面，对不对？他们的过去没有好好的去研究这个东西，问题在这。
好，感谢大家收听这一集的节目，咱们下次再会。我是黄雄明。